各位听友好，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主导性的社会精神。在欧洲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正纠结在基督教精神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冲突之中。传统的世俗生活价值和日益扩张的宗教情怀交织出的画面，被乔叟的巨笔描绘得栩栩如生。透过这些画面，我们能了解到当时英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一，旅客众生相。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人们称乔叟为英国文学之父，而文学不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与精神的艺术化描绘吗？
当然是这样的了。咱们要想知道十四世纪英国人的情况啊，你除了历史记载，更真切的感受呢，其实一定是读当时的文学。中世纪的这个正统文学呢，它主要是英雄史诗与骑士传说。倒是普罗旺斯的那些游吟诗人呢，在乡间集市、宫廷和民间庆典上吟唱的那些诗歌，更能反映世俗生活。乔叟创作的特点是他把这两类文学题材结合起来，从更广泛深入的多视角来描绘当时英国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可以说呢，乔叟最重要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雄骑士文学向现实文学的转变。它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人物塑造，而人物塑造呢，它又通过主人公的语言来实现。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呢，它一共讲了24个故事，其中有几个没讲完就停了。那参加讲故事的这个朝圣之旅的人呢，一共有29位，身份各异，可是乔叟对每个人呢，都给了一种与他的身份相符合的讲话方式，有的高雅，气势堂皇，有的粗俗，畏畏缩缩，有宗教式的前进语，有生意人的油嘴滑舌，有情侣间的海誓山盟，可以说是个个精彩生动。那么乔叟在书中一开篇，他就给自己辩解，说明他的写作风格的合理性。他说，首先我要请求各位不要认为我据实而言就是不懂礼貌，我讲出他们所用的一字一句所表现的姿态神情，你们同我一样懂得一个道理，任何人重复旁人所讲的话，他不得不把每个字照样说出来，尽量不走样，顾不到原来是如何粗鲁猥亵，否则呢，他就得撒谎或者假造一套。
他的这个说法就是告诉读者，他是写实主义的。
没错，他在书中说啊，他说，我正灵系在伦敦南岸的泰巴克店，诚心诚意准备去坎特伯雷朝圣。到了晚上呢，客店中就来了29位形形色色的朝圣客，凑巧结成旅伴，他们都不约而同要赴坎特伯雷的盛会。咱们知道哈，他碰到的这伙人有29个。那么听友们大概还记得，那薄伽丘的《十日谈》，他有10位避难的人，3男7女，而且都是佛罗伦萨好家庭的子弟，个个是温文尔雅，女人是风姿绰约，男人是神采英俊，十个人几乎是同一个面貌，只是他们讲的故事不一样。可乔叟这29位啊，他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身份天差地别，而且他们都是讲自己那个阶层的故事，所以啊，以其丰富多彩呢，就更胜了一筹。我们看看啊，那乔叟笔下都有些什么人物。一位武士，那么乔叟就把他描绘成一个高贵的人，自从乘骑出发以来，始终贯穿武士精神，以忠实为上，推崇正义，通晓礼仪，既勇敢又明达，外表却像一位姑娘那样温和。这位武士呢，还带着他的儿子， 这位年轻的诗人呢，是位情场中人，所以乔叟描写他衣服上绣着许多红白花饰，好像一片开满鲜花的园地。他一天到晚唱着歌或吹着笛儿，像五月的天气一样新鲜。他善于骑乘，能作歌曲，能比武，跳舞、绘画、写作。他热情的求爱，夜里同夜莺一样不睡。他们呢还带着一位仆从，是个老实的乡下人，一头短发，脸色棕褐。他善于林中行猎，身旁一边挂着剑和盾，另一边挂着一把漂亮的短刀，胸前一块圣克里斯多夫银像，绿肩带上挂着号角。那么乔叟这寥寥几笔呢，这武士一行三人的声貌就跃然纸上。
乔叟的立意是让每个讲故事的人都讲他所属那个阶层的事儿。
没错，这一点重要呢，而且不太容易。那要乔叟他得熟悉当时英国各个阶层的人呢，还要他的观察力呢超群。你比如说他描绘一位女修道院院长，他学了一套道地的餐桌礼节，不容许小块食物由唇边漏下。他手捏食物蘸汁儿的时候呢，不让指头进入汤汁儿，然后他又会把食物轻送口中，不让碎屑落在胸前。他的上唇擦得干净，不使唇边留下任何，不使杯边留下任何薄层的油渍。讲到他的心肠，温柔娇嫩，看到一只小老鼠被捕鼠器夹住流血或死去，他就禁不住要哭起来。就这么一位温柔可人的女修士，他讲的故事呢，却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仇杀。再有一位牛津学者，他的马瘦得像一把铁耙，自己也瘦骨嶙峋，一件小外衣已经破绽脱线，他宁可在床头堆起20卷亚里士多德的哲理书，也不讲究穿着。他是位哲学家，钱匣子里却没有一文钱。对一位本该清心寡欲、一心修行的修道士呢，那乔叟却把他描绘成酒肉之徒，袖口所降的细软黑皮是国内最讲究的货色，秃头光亮如镜，脸上也一样，似乎是擦了油。他是位肥胖而漂亮的人物，绝不是苍白的瘦鬼。一切肉食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肥天鹅。乔叟让他讲的呢是神话人物。再有一位游憩僧，也就是他不住在修道院，而是在教区服务的教士，那乔叟就把他就数落讽刺一番，说他是最能讲一套中听的话，听人忏悔时十分可蔼，赦人罪时也使人愉快，只消吃上一顿好饭，他就容易让人悔改，认为谁能捐助一个穷困教团，就表示他已经安然得救了，谁出钱谁就毁了罪，所以人们不必哭泣祈祷，只要送银子给穷僧就够了。
乔叟这显然是指赎罪券一类花钱赎罪的行为。
对，是这样的。咱们前面不讲到过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吗？他批这个赎罪券呢，就比路德早100多年。他和乔叟是同时代人，那么乔叟显然就受他的影响。乔叟还描写了一位律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人的行为中呢，看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法治状况。乔叟说他当过巡回法庭的审判官，受到皇家委任，特准裁判所有性质不同的案件。他的才能高超，一项产业任凭他符有任何条件，他总能使他取得绝对的权益。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结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这就告诉我们英国习惯法的来源，判例标准是怎么起的作用。还有一位人物被评论家们格外重视，这是一位从帕斯地区来的妇女。这位女人是见多识广，一生行事潇洒。乔叟说她是一脸傲态，皮肤接近红润，一生颇有作为，在教堂嫁过5个丈夫，年轻时有交往的人是不计其数，耶路撒冷去过3次，度过的大川巨流也不在少数。这位巴斯夫人讲的故事啊，不算精彩， 但是他讲故事之前对当时的社会的男女关系、两性情爱，他大发议论，有些观点啊和现在的女权主义都很有一比，所以许多评论家从他的话中呢就寻找当时社会禁忌与开放的这个尺度，以及人们对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看法。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说。
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舞》《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一《旅客众生相》。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